欢迎收听七乐会电台，我是五月。美国的一些操盘公司经过仔细的研究发现，第一流的操盘手工作分为十个步骤。这期节目听五月与大家分享一下成功操盘手操作的十个步骤。如果我们能够在这十项任务上都能够采用一流的操盘手所具备的信念、心态和战略战术，经过长期的练习达到质变，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使用这些方法，至少可以先做到方向正确，不会走错路、走弯路。成功操盘手操作的十个步骤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除了第一和最后一个方面之外，其他都是和交易直接相关。第一方面，准备工作，培养对自己的洞察力。中国的哲人说，吾日三省吾身。西方的哲人说，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了解自己。做到盈利并不困难，难在很多人无法发现自己的问题。如果有足够的对自己的了解，有良好的心态，你就能有信心未战而先胜。比如说，正常情况下能够发挥50%的能力，但是如果今天生病了，可能就无法正常发挥，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经常问一下自己，我的感觉怎么样？也问自己，到底自己想要什么？我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我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我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只有你意识到了可能出了问题，才可能解决问题。每天写下自己要改进的地方，自己困惑的地方，然后考虑如何解决。第二方面是交易工作，每天心理预期。每天心理预期，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孙武说，夫未战而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每天开始工作前抽10分钟时间，在心里把自己要做的事情预演个1遍到3遍，越细节化越具体越好，越详细越好，尽量做到多算，到时出现各种情况，你就能客观冷静地轻松对付。设计一个低风险的操作方案，如果风险牢牢地控制住了，回报自然而然的就会提高。新手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回报，我这一笔如果赚了会赚多少，而老手首先考虑的是风险。入场之前对这一笔亏损几率有多大，会亏多少，已经有了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入场，心态会很不一样，因为有了底线，在交易中会更加灵活自如，较少受情绪的影响。我们追求的是低风险的回报。 A. 收集数据，综合各种信息分析市场，对市场有个总体看法，选定交易目标及方向。很多新手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但实际上分析市场的准确性在操作中的重要性相当低。 B. 分析胜率，根据经验考虑一下这笔交易赚钱的机会有多大。 C. 决定何时进场，何时出场，多少仓位，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要写出详细的书面计划。根据研究，书面计划得到执行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只是在心里想一下，执行时可能会发现有太多细节没有想到，因而会加大心理冲突，出现执行犹豫。计划越详细，执行的可能性越大，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也正是前面所说的多算胜，少算不胜。结合对大势的判断和止损，分批出入仓的应用就已经限制了较大的风险。不是说使用这些方案现在就能赚到钱，但至少我们要做到在正确的路上走。要注意，做操盘计划的时候不要受其他人的影响，要独立，完全听自己的。跟踪，检查图表，寻找入场图形。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观察到，小猫在看到鸟后就去追，但总追不到，而老猫在暗地跟踪，逐渐地接近鸟，在鸟最不经意的时候把它抓住。 这是老猫和小猫捕猎的区别，这是自然界的生存技巧，也是操盘手需要的技能。有经验的猎人都不会在看到猎物后立即开枪，而是逐渐接近，寻找最佳的方位和距离，在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下手。有一种练习方式大家可以参考，将一个品种列入跟踪目标后，可以在纸上做相反的交易。比如本来计划买进，此时假设在纸上已经卖空了，然后继续观察，等到你实在无法忍受必须把纸上的头寸平掉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进时机，可以试着用这种方法来跟踪。行动入场，跟踪到一定时机后，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出击，采取行动，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很多人在这个关口止步不前了，即使有再好的方法，不行动也是白搭。当然，这也取决于你前面几步是否认真做了。我以前有个操盘手同志叫弗兰克，他是个典型的美国式花花公子，每个星期都要换女朋友。他并不年轻了，个子不高，其貌不扬，头发乱蓬蓬，穿得也相当一般，只从外表看一点儿也不吸引人，而且也看不出来很有钱，但他追女孩的成功率却相当高。后来有一次我们大家向他请教秘诀是什么，他说他给自己定了一个3秒钟原则，就是遇到漂亮姑娘3秒钟内要上前搭话，如果过了3秒我可能会失去勇气。他解释说，一般女性都会被这种快速行动的气势和自信所吸引，所以会成功。当然，我们并不是推崇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也不太可能按照此理，但他的3秒钟原则却可以借鉴在我们的操作中。如果你有一个计划，而且计划中的情况出现了，一定要毫不犹豫地执行。观察，一旦行动就有了头寸，就进入观察阶段，不断观察你的持仓情况，很可能你原来入场的理由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你有利和不利的条件都会发生。在你心平气和的情况下，问自己对这个头寸的感觉如何，是否要采取行动。终止，获利退出，这条是关于退出市场的，其实就是黄金规则。第一种情况是亏损退场。以做多为例，市场下跌，跌到事先设定或是跟踪提高的止损点，退场，买入理由不存在了，就退出，放弃无谓的希望。买入后较长时间过去了，价格没有如期变动，就要考虑退出。正常情况下，买入后应该很快出现上涨，否则不能等待太久。第二种情况是获利退场，既定获利目标达到了，退场，或有了一定盈利之后，市场波动性变得非常大的情况下也可以退出。比如在外汇市场上面，当受某一新闻影响时，市场可能会剧烈震荡，这时我们可以考虑退出观望。可能会有人觉得这是很好的赚钱机会，但我们前面说过，职业操盘手首先考虑的是风险，上下震荡的走势很不容易把握，会轻易触发止损，造成意外损失。在波动性变大或可能即将变大时，要出仓或至少是部分出仓，以回避风险。每天小结，写操盘日记，这是操盘手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每天终止交易后写出小结，从小节里可以注意寻找这些问题，严格按照自己的交易规则去做了吗？如果是，哪怕是赔钱也应该表扬自己。今天的交易当中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们的目标是逐步减少自己的错误，通过这些回顾就能了解自己实际当中到底如何。对你印象深刻的交易，至少要想出3种比你已经采取的策略更好的策略，然后告诉自己，下次我将采取这另外3种策略之一。这里五月可以多插一句， 我们为教员朋友们量身定制的教员成长手册就是非常棒的教育工具，希望你能养成使用它，每日制定教育计划，做好教育记录和教育总结的好习惯。它不只是一个教育工具，更是记录我们成长、见证我们成长的贴心伙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七乐小助手的微信，全拼七乐会零二，全拼七乐会零二来购买。阶段性总结，我建议大家每周和每月都进行一次总结，把所有的交易记录拿出来，看哪些做法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最近都有哪些进步。温故而知新是很好的学习方法。我到现在仍然时常回顾过去的记录，每看一遍都觉得有所收获。第三方面是境界提高的方面，这条看起来和交易无关，但实际上是最重要的，这是操盘手长期稳定业绩的基石。对交易员来说，不做交易的时间是最重要的，处理好股市期市以外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心理状态的调整、时间安排、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正如欣赏中国山水画，留白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心理学家说，我们的心理构成有很多不同的组成部分，有的部分是希望得到刺激，有的部分是希望得到别人的注意，有的部分是希望得到安全感等等。当你置身市场之外的时候，要让这些部分得到满足，否则的话，这些会在你的交易中显示出来，给你造成危险。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心理上的问题带到市场上来，如果你意识到了自己心理上有什么问题，就应该在股市期市以外处理好，否则它肯定会在你的交易中出现，并造成损失。所以一个成功